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3月2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罗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阳先生，欢迎博阳。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其实要谈的话题不少啊，这个先说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上周在中国发生的这个坠机事件，两个黑匣子都已经找到了。好像第一个是有一些损坏，第二个是什么状况，不是很清楚，好像应该好像还是可以的，是在从地里来，地下多少尺挖出来。我是想问一下，因为亚光你原来在中国民航总局工作，又是专业人士，就是说这两个黑匣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里面的数据给就是解析出来，然后它这个黑匣子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内容？
小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这个黑匣子的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新闻报道，第一个黑匣子找到的第一个黑匣子呢，是这个客舱机舱语音录音器啊，这个东西呢，已经送到北京中国民用航空科学技术院的一个实验室去做解读，在北京就可以在民航的这个科研院就能做解读，但是呢，后来传出消息说，这个也是比较正式消息。民航局的飞行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讲，这是第一个黑匣子呢受损，内部受损，所以现在可能解读不是很顺利。那么按照正常的程序，如果在北京没有办法解读第一个黑匣子的话，应该送到这个黑匣子的生产厂家，就是 Honeywell 去解读，应该正常程序的送去。但是现在是否送了，或者是否打算送，也不清楚。那么第二个黑匣子呢，实际上就是飞行数据记录，就是这个黑匣子，第二黑匣子呢，记录了飞机从起飞开始啊，一直到失事落地这段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主要的飞行技术参数，比方说它的高度，比方说它的速度，比方说它的发动机的两台发动机的转速啊，油门的位置，这个方向舵的位置，这水平尾翼的位置，各种各样的就技术参数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么这个黑匣子，第二黑匣子呢，据说是在地深在底下挖了 1.5米以后，一米半深度，一米半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黑匣子。现在没有消息讲这个黑匣子受损程度，是否有受损，有没有受损程度，这个受损程度怎么样不清楚。那么这两个黑匣子呢，他们得到的有关信息互相对比，就能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清晰的轮廓就是这个事故如何发生的。所以我感觉第一个黑匣子呢，如果受损挺严重的，没有发在北京解读的话，那么我感觉第二黑匣子恐怕情况也不会太好，因为那个第二黑匣子已经扎到地底下一米半是 1.5 米深的地方，应该说它的受损的可能性应该比第一黑匣子还大，因为只能说这个情况。
亚光，那我想问，就是说这两个黑匣子它在记录，你说第一个是记录机舱的，第二个是记录主要是 这个飞行的这些数据。
对，
那么第二个黑匣子是不是说，是放在这个驾驶舱这个位置的呢？还是说这个位置其实放哪儿都不重要？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第二个黑匣子在什么？我不太清楚。第一个黑匣子，语音舱记录仪的放在后，放在这个水平尾翼的下面。我觉得，我感觉正常情况下也应该把这个，就是第二发现的黑匣子也是在同样的位置。因为一般情况下不会放在机头，因为这个如果说出事故的这个前面都是比较容易受伤、受损伤，比较容易受伤的前机头部分，应该正常应该放，我不太清楚放了。
嗯，
但是第一个语音记录已经说到就是在后，就在后面。
OK，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它的记录方式来说，如果比如说记录机舱里的东西，那好像主要是以这个记录声音为主，是吗？
第一个黑匣子就是语音，记录器就是这样，对，主要是就是机组把成员之间的对话，机组对这个乘客的广播，机组与地面的联系，这个主要是记录声音记录，这个叫声音记录。非常重要的就是机舱内机组之间的互相的对话。这个非常重要。比方说如果这飞机失事的时候，如果机组三个人现在我们就知道机组三个人，他们共同合作在抢救飞机、挽救飞机，把飞机从这个危险状态这个抢救出来，那么他们三个人会有交流，不会是闷头三个人个人干闷头干干事，一人干自己那点，不可能的，互相有交流的。如果有交流，应该在语音这个记录器上都应该记录。那么如果能够如果能够把受损的这部分送到汉尼外公司去修复过来，也能把它重新读出来的话，那对于确定事故的最后这个真正原因应该是非常有帮助。
嗯，那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是这个记录飞行数据的这个黑匣子，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第二个黑匣子，它的记录方式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电子数据的记录，就比方像飞行高度啊，它不记录声音的。
对，他们这两黑匣子，它的那个记录的媒介介体都是这个芯片的系统，都是芯片硬体，芯片不是磁带啊。最早期的黑匣子语音识别、语音记录系统是磁带，这早已经淘汰了。他们现在记录的介质呢，基本都是这个像芯片那种形式一样的。那么第二个这个飞行数据这个记录仪呢？更重要的是，那它可以反映出这个飞机的高度啊，在某一时间什么时间什么高度反映出发动机是否停车反映到这个，甚至就是说比方说有没有什么这个驾驶员有没有什么操作动作什么动作，它在这个下面都会记录，尤其记录非常清楚的记录它的这个高度，跟这个时间内轴一比就知道它在什么时间它什么高度。这时候呢，拿这个第二个飞行记录仪的数据和第一个黑匣子那个记录的这个数据两个对比，就能知道比方说在某一时刻，说机组说他们在奋力抢救飞机，那时候你看到那个第二个那黑匣子，这个飞机发动机组是不是有变化，飞机的姿势是不是有变化，飞机高度是不是有变化，飞机的这个负氧角、升氧角是不是有变化，这都可以互相对比起来，非常这种，也可以判断出这个事故大概的。
博洋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有问题，我要请教亚光。亚光是专业人士，我就想，我现在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飞机，就是解体了吗？就是坠落之前，还是说没有解体？那就是说，那这个飞机现在到底在哪儿？就是说，我看好像说找到了大块的那种飞机的那个残骸，但是它是尾部的，那就主体的飞机现在。在哪儿呢？我有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两个黑匣子都找到了，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帮助就是分析人员能够得出这个飞机失事的原因呢？还是说最终还是不得不出一定的结论？就是说，
德阳这对博洋，你这个问题也挺有水平啊。
嗯，
我先说第一点，飞机是不是在空中解体？我个人认为飞机的空中解体可能性非常小。几乎接近没有。怎么来证明这个事情呢？在空中解体就是说要 一个就是有可能就是行李箱里有炸药啊，炸弹炸炸弹爆炸，还有一个是被导弹击中啊，被什么这个武器击中啊，第三个就是飞机在空中，比方说油箱突然爆炸，炸下来以后呢，看是什么样结果。不用管用哪三种情况，哪种情况，飞机如果在空中解体的话，它的残骸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是大块，很大的块；第二散落面积非常大。不像这次现在找到这个飞机残骸呢，第一是非常碎片化，非常碎，是我们常看到那些飞机空难事故，我们大家的印象是一大片啊，一大片一大块一大块，这个尺寸完全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第二呢，它的残骸的这个分布空间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比较集中，所以不存在在空中解体，这可能基本没有。那么这个东航和民航局的新闻发布会也讲到啊，就最近是讲到说做了试验，在这个地面的残留物上没有发现有机和无机炸药的成分，那么就是说可以排除行李炸弹爆炸没有的。那导弹呢是爆炸，导弹击中就更这个从开始可以排除安全面，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刚才回到讲空中解体的可能几乎没有。那么解释说为什么有些大片啊，除了这个碎片非常碎片化以外呢，有些大片，
对，
那些大片呢往往都是你注意看都是这个机翼的末端后缘部分，
对，
那些啊，这个大块呢之所以存在这种大块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就因为这些部位是离飞机油箱比较远的啊，我们知道这飞机着地这个撞地的时候一定发生剧烈爆炸，非常大的爆炸力非常可观，所以才要把飞机的残骸打成碎片，受遇难者的遗体就是碎片化。
嗯，
那么刚才看到那几个比较大的片子，因为它远离这个油箱，所以有可能它受的冲击力爆炸冲击力稍微小一些，所以就稍微也大块存在，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就是在飞机这个加速落下之后，这个重力加速非常大，它的远端的这个机翼呢，这个也是我们说机翼的外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重力加速的原因，因为阻力的原因，有可能有些东西就是断裂落下来，这有可能啊，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只有这两种可能性。这个不管怎么说呢，这个现在发现的机翼的这些就是这些大块的，所谓块大块，所谓的大块，这次事故当中所谓大块，比我们通常空难事件见到的那些飞机残骸，但是相比来说也都是非常小，相当是非常小，非常小。
那个主体飞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是有人说在地底下十几二十米，有可能吗？
完全有，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民航的事故调查呢，这些专家呢，他们的背景我知道，他们大多数专家都是空气动力学专家，这个飞机结构强度的专家，这个什么修理专家，还有飞行方面专家，但是没有炸药方面的专家，所以这个事呢，我看他们专家，我不知道他们请没请就是化学方面对爆炸很熟悉。专家参与调查，我不知道这个，没有看到新闻发布会，也没有这样的。这次呢，因为这次事故是个特别少见的事故，一个大爆炸性质，所以呢，这个大爆炸有可能就把这个飞机的残骸向地底下扎住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可能性呢，因为这飞机从上面以很高的速度摔下来，砸下来，一头砸下来，这个本身呢就是扎的泥土，那爆炸以后呢？会把它扎的泥土那一部分呢，可能向更深的泥土更深的地方推进，啊，这是非常有，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请到爆炸方面专家来进行一些分析，应该有爆炸方面专家分析，可能会得出一些，就是就像你刚才这个问题，就会更清晰的解释，更清晰的解释。
刚才我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亚光，就是我们一开始好像理解就是这个飞机是从空中垂直往下这个就栽下来了，
对，
但是呢它又没有这种就是说像是失速的那种栽，就失速的飞机栽它就是在空中可能就打转了什么，就完全失去平衡了， 它好像又是在有动力的情况下，这个飞机保持这个机头向前，机尾朝后，一直就这么，就是等于说是飞下来，就是头朝下直接飞，冲着地面就飞下去了。那么前两天我又看到有好像国内的报道说采访当地的目击者，说看飞机并不是垂直下去，是说有一定的斜度。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这些目击者是真的目击者，还是就是说现在就是有点糊涂了，不知道他到底这个飞机是怎么下来的。
嗯，这个呢就是说啊，我们学这个航空呢，像我们北航毕业的上课上专业课，专业课第一堂课就航空概论。航空概论讲的就是飞机如果飞行到了这个飞行的，就是如果说飞行仰角特别大或者向下俯冲的时候，飞机会失速。
嗯，
这个叫 stalling， 英文叫 stalling。失速呢，飞机打着转下去，不是垂直的像那个像一个子弹那么下去，它是转下去。像这次这个东航这个飞机，在这种速度下，它一定进入失速状态，毫无疑问进入失速状态。但是呢，它是有动力失速。那个，如果说没有动力，飞机就完全随着这个，就是根据空气动力学的这个它的运动，能算出它的轨迹大概怎么样，大概有些形象。那么这次呢，是因为它是有动力。所以呢，这个它就不能完全是就完全能判断出它是垂直向下呢，还是稍微有一定角度。但是不管是垂直向下还是有一定角度，这个关系不是很大。基本上你就是可以说是它是这个带着动力啊直接下来啊，就是它要不是90度垂直下地，它87度和85度甚至和80度90度和85度的这个也没什么大差别，实际上就是造成的效果应该都差不太多。
对，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影上也看过，就电视啊这些，就是新闻报道上也看过，就是飞机失事，而且也是这种高速的飞机，比如说战斗机、军用飞机，它的速度应该比民航客机可能还要快吧，因为它可能是超音速，
快，对，快得多。
那么这种飞机在空中失事，比如说被击落了，哗，一个炮弹。导弹打掉了，然后这个飞机呢，这个镜头在追它的时候呢，这个飞机基本上是打圈或者就是完全失重了，就这个飞机它是一边往下走，同时它又在像翻跟头一样，它就是完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
对，
那么它要不失去动力的，就是头朝下的怎么开的，等于我开着汽车要往下撞，或者开着飞机往下撞，这就有点不太像是，就是说是机械故障可以导致这样，还是就感觉就像是人开着，就是我一定要把这飞机开着朝地面撞死去。
对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判断这飞机就人为故障，应该是非常大的可能性人为故障啊，人为故障。上星期正好我是替班啊，去这个做这个节目，我们就当时我们就看得出，就是说这飞机呢就是非常像就人为因素造成的，而且是这个发动机应该说没有失去动力这样的情况下去。我就说这个，我这次事故完了以后，我也看到就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 CCTV 4一些所谓的专家来做些分析，这些专家包括北航教授，包括什么航空杂志的主编，这些判断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没有在民航局机关工作，没有参加过事故调查，他不但明白就是做事故调查的这些工程师们，这些就负责任的这些人他们怎么想问题，他不明白这个事情。其实呢，我们在民航局工作上参加过多起事故调查每一次出空难，就算我不参加事故调查，我们民航局有十航司那些大家都会在分析，马上就在内部的这个飞机到底更大可能性是飞机这次事故到底可能是事故飞机故障引起的，还是人为因素引起的。这个讨论呢，马上呢就要在民航局的这个主要负责人呢，他们要这个做一个决定，要拍板，因为他们对全国的民用航空的安全负责直接责任啊。你假设你是民航局局长，小南你是民航局局长，出了一个空难以后，你会想，哎，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飞机的故障，我要不要把全国所有这个同样类型的飞机都贴起来检查一下子，你肯定会这么想。如果说你的一个基本判断错了，这飞机就带了很大的故障，你 没有做出这种决断，那么这个飞机继续飞，如果出了故障，继续再出了事故，你的责任太大太大。所以呢，这个在做决定的这些人当中，在这个民航局的机关迅速的讲，马上形成一个大概的认识，到底这是人为的因素还是飞机本身的故障的因素，这个必须很快的时候形成这个决定啊，这个决定出了以后呢，你要马上要采取相应措施，因为不采取行动是不可以的。我这里给你讲一个，就是刚刚两年前发生的事情啊，咱们讲737 MAX 出事故，这个我给举这个例子，我看这是最近数据啊。737 MAX 第一次出的事故是这个印尼狮航出的啊，狮子的狮航出的，是在这个2018年11月29号出的事故啊。第二次事故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在2019年3月10号出的事故，这个飞机呢是2019年3月10号8点44分失去联系，就是它是因为它刚起飞的第二失去联系。中国民航局在3月11号上午9点50下达试航指令，要求中国境内的所有737 MAX 飞机立即停飞。我再把时间给说一下啊，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737 MAX 飞机出事的时间是2019年3月10号8点44分上午8点44分，中方民航局下达停飞指令是2019年3月11号上午9点50分。两天以后3月13号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下达在美国国内737 MAX 停飞的指令。上一次这个事情出的事故，埃塞俄比亚航空出的事故是在埃塞俄比亚，不在中国。中国民航局这么迅速做出决定，停飞检查。这次这个飞机的事故发生在中国，中国民航局有第一手的资料，已经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星期，还没有下达停飞指令，你就可以很清楚的说，这个事情跟飞机本身的故障没有关系。
嗯，就说明就从这一点来判断呢，很有可能民航管理部门的内部基本上可能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还是飞机不是飞机这个故障问题，而是可能是有人为因素在里面，是吧？
对，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新鲜的青草味，机长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五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听众，我们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3月2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就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刚才呢，我们谈到这个在中国失事的这个波音飞机，那么刚才亚光给我们讲了一些这个他的分析，现在基本上看来就是说，可能在中国的民航管理部门内部，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啊，可能他们会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说这个飞机比较大的可能是人为事故。那现在我们就是寄希望这个黑匣子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事儿，是吧？
对对。 这个这次呢，小南，我这次再稍微
你说，
我这次感觉呢，因为民航现在的这次我们看到这个民航局和东航主持的七场记者招待会，除了第一场，这个东航云南分公司董事长他表现不太好以外，其他的六次记者招待会，这些发言的官员，包括航空公司的这个负责人，表现得非常可圈可点，非常好，我觉得相当专业。
嗯，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比外交部那几个发言人强得太多。
嗯，
强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的发言，他们讲有很多干货，有很多事实出来，啊，不像外交部的发言，就是打口水仗，他们讲了很多事实，很多事情都是通过他们记者大会上说出来。比方说，大家还说啊，第二黑匣子几天前说早到了，他们说没早到。第二黑匣子早到的第一时间，他们马上就开记者会，告诉我怎么早到，实况上放。所以说，他们这个调查和这个信息的发布相当的透明，相当的专业啊，我觉得是可圈可点。这是一。这个第二点呢，也很重要的事情，我从他们的记者招待会上听到讲，说这次事故调查所用的程序。方法要严格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和方法来进行，也按照中国民用航空事故调查的章程来进行。那中国民用航空事故调查的章程，这是我当年在民航组织的时候参与过的起草，这个章程调事故调查的程序跟国际民航组织的事故调查程序基本一致，没什么大差别啊。所以呢，这种调查方法，国际民航组织的事故调查的程序的方法、认证方法，和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用的美国这边的这个 NTSB， 就是国家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国家安全这个交通运输安全部啊、安全委员会的调查程序差不多啊，所以这个程序都差不多，所以呢得出的这方法都差不多，所以呢得出结论呢不会太离谱。我也看到很多人在讲说啊，这次的事故调查会不会又是藏的了，又是最后这个事情又是真相不能大白于天下，会不会又像是武汉这个疫情上弄了一股口水仗，一股什么烂五杠乱水窝。我个人感觉，凭我在民航工作的时候的体会，凭我后面跟大家跟民航的这些前代老工作的一些，我认为这次事故调查，我对这次事故调查有信心，比较平静，我觉得事实真相会出来啊。我相信这个民航的这个事航管理部门的他们的体系，这个系统，我相信这个系统，我也相信这些工作的人的他们的这个职业操守，我也相信他们的这些的这个啊专业知识和能力，我相信他们这些会得出一个结论出来，而且是比较公正的一个结论。
亚光，你提到七次记者招待会，除了第一次云南分公司那个不太好，另外六次还都很好，很有干货。你后来那六次会都是在哪看的？
在凤凰卫视和这个 CCTV4、
哦。他每次都有转播是吧？
他有剪辑，他也没有把重要的全放、基本的就把重要的东西他都说出来。然后呢，记者呢又把他现场听的东西他也讲出来。我下面有字幕都说出来，后来你再看到中文媒体上都有反应，所以说这个是应该是比较准确。
嗯，
他同时他还放的一些就是这个现场的镜头，比方说第一个黑匣子怎么找到的，他们拍下来放出来；第二黑匣子怎么找到的也拍下来，而且还凤凰卫视记者还问了，就是说找到第二黑匣子里，说你在哪找到的？他说了，在这个树根底下，这树根的是我们挖了1.5米后才发现的这个树根。在树根底下发现有橘黄色的东西，一拿出去看是这个黑匣子，马上送给在场的民航专家确认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黑匣子。这个时间地点，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真实的情况。
嗯，国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了，那就一个 quick question， 那就是如果有可能是人为因素，那就是说一个是人为的操作的问题，还是说？故意的问题呢，是不是有这两种可能呢？或者分成这两种可能呢？
人为因素来说，应该说是人为造成的因素，应该是这么四种情况吧。
OK，
咱们这不算这个什么导弹打下来，这个不算啊，这个导弹这次啊肯定也没有啊，就算正常情况下，人为因素有四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怎么讲这个有这个炸弹放上去啊，炸弹放上去了，往我们这边我们这个安检没发现，就炸弹上去了，轰轰轰炸，这都是人为因素，就跟飞机本身没有原因，没有关系，跟天气条件也没有关系。
嗯，
这是一种，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我们已经说完全可以排除，因为他们现场的化验没有任何炸药成分，就这个事情没有，对吧？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是人的失误啊，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飞行员操纵飞机失误，这个是太多了，就是这是人为因素当中非常多的这种情况，对吧？这个这是一类啊，还一类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个机长呢，就是说操纵飞机的人有意识要自杀，这种事情呢发生过。你比方说那个马航那个事情，那个飞机呢就是这么一事，就是怎么摘下来，一头摘下来，就是机长就是操纵飞机要自杀自己。好像新加坡有一次空难也是这个事情，也是这种机长他不想，好像有德国那边也有一次，也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些因素你都排除去以后呢，你感觉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这个逻辑挺清楚。这个我还想说的是，就是说这件事情呢，不大容易被事实真相不大容易被掩盖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在民航系统中一直就是有两派，一部分呢是搞机务维修的，他们如果这个飞机出了故障，是机务部门的原因啊，飞机没维修好，飞机的这个有问题，或者是飞机本身的故障，这机务部门修理部门的这些人压力很大。如果这个飞机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造成啊，就是比方飞行员误操作，这个事情非常多，误操作非常多，这个情况的话，那大家经常这两个部门是经常会掐架的，经常会打的，所以这个不存在的说啊，这边一面倒，那个说这个毕竟是人为事故的原因，人为因素造成事故，然后这由于什么某种原因，某一种什么什么原因，某一种政治原因，非要说是飞机本身的原因，这个机务部门的人全都不干的，就相当于两党两派的在争论，这个所以不会这么多。哦，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人为因素，我们只讲了三条，还有第四条什么？就劫机啊，劫机这次这个第四个原因是劫机这次也没有发生，这个可能性非常小。而且我说这个网上开始传说说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机组发出的代码7500啊，7500呢，根据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是人为干扰，意思就是人为干扰就是劫机的意思啊。这次东航技术大会上，第四次第五次东航技术大会上，这个东航的宣传部长明确表达没有这个事情，没有挂出7500代码这个事情，没有。所以我说他们技术大会都是些干货啊，很多真的东西，说网上所传不实。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人为因素就四个因素，四种可能性。一种劫机，这次肯定排除，没有，应该不可能，没有排除，没有发出东西啊。第二就是这个炸弹，行李箱炸弹爆炸，
也排除了，
也没有啊。第三就是说是机这个驾驶员误操作这个事情呢，你有足够的时间，因为你在29100英尺的高空，将近9000米高空，你有足够的时间把你的误操作改过来。这个误操作如果在刚起飞的时候，快要落地的时候，你如果误操作，这个非常危险，因为你不容易改出来，没有时间。但是在那个高空当中，你很容易改出来啊。你也会，如果你有误操作，你赶快跟地面讲，你说不好了，我把什么什么开关弄碰弄坏了，我得赶快要改出来。你会地面马上联系的，这些联系通通都没有。如果有人接机的话，你的机组第一个反应时间，赶快跟地面说，我的飞机被劫机。这些都没有，所以那三种可能性都可以排除掉，只有第四种可能性没有任何证据说不能就能排除掉，没法排除第四种。所以这个逻辑 就是这么分析下去。
明白了，嗯，
好的，谢谢亚光。我正好也，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人为事故的这个人为操作的问题，就是在后来的六次记者会上，有没有记者问，或者说这个官方民航的人员有没有解释，就是说从，因为飞机当时在巡航状态是吧，是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高空巡航状态，
对，
到它忽然栽到地面，就是很短的几分钟时间吧，在这几分钟中间或者之前，有就是有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飞机有什么不好的报告，或者被人控制了，或者被人操纵了，或者哪个地方出现重大问题了，就是民航官员方面没有任何这种说法是吧？
有，
哦，
他们明确说在巡航高度的时候飞机没有任何不正常，谢谢，
哦，没有任何不正常，
对，
就
飞机急
话说他们也没有接到任何报告，
对，他们的结论很清楚，说在飞机急速下降之前没有任何不正常迹象。
嗯 ，OK， 那么急速下降之后，就是也没有收到任何报告，然后飞机就从这个通信系统中间就消失，就撞地了，是吧？
对。
哎呀，行，我们期待这个调查早日结果，这个结果早日出来吧，因为也给这个遇难者的家属也还有这个大家这些消费者都有一个交代嘛，就是因为是吧，大家都是关心这个事。好的，我们转到下一个话题，就是还是在国内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我们很多大概朋友也都看到听到，有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经济重镇，上海市。昨天吧，开始是昨天吗？前天，要这个要封城，是吧？
一个浦东，一个浦西啊。
对，而且是分两次封，是从28号浦东开始第一批，28号封到4月1号，然后浦西呢是4月1号凌晨开始。封到4月5号，这个因为中国这个上海在国内的这个经济中间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这个上海封城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很大，比如说就是浦东封城，那比如说特斯拉工厂就要停工是吧，这一下停工好几天，所以两位嘉宾，你们觉得这个本来上海是在国内在防疫这个工作中间就是感觉做得比较好，这么大的城市它也一直没有封城，那有局部的一个小区封啊，或者这个有，为什么这次就还是决定要这么大规模的封城呢？
对呀，那为什么决定？我觉得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觉得就没。
但是你觉得它什么导致？你觉得是就因为是这个，因为感染的人太多了，就是这个原因吗？
一个是对感染人太多了，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我还是觉得这是有那个政治因素在里面的，就是中国是一直是动态清零，一直要维持这个目标，就是要跟西方的这种与病毒共存这个政策要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是只能是继续这个政策吧，我是这么考虑的。
对，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感染的病例，那当然跟美国和这个海外这些国家都是没法比的了，这是每天什么上万的。
对，
这个全上海反正好像也就是这儿有一两千，那儿有几千，就已经很不得了了。
对，因为我想说，你就从中国这个统计数字上你就能看出来，他实际上在坚持一种他的正确。你比如说吧，他把这个统计人数都分为本土病例和他发明了一个词叫无症状患者。实际上他所谓的无症状患者也是那个核酸检测出来的结果。在咱们这儿来说呢，大家不都一样吗？都是新冠患者。他非得要分成一个是本土病例和一个 无症状患者，所以他就好像说无症状患者就不算了似的，就不中招了似的，就那个，实际上他在坚持一种他的过去的一种正确。我觉得你比如像前年那时候武汉那疫情的时候，他封城那时候咱实话实说还是有必要的，因为那时候他那个病死率还是比较高的，4%，在那种情况，而且那时候是确实是有肺部感染的，现在发展到已经到了就是一种上呼吸道感染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其实没有必要封城了，我觉得所以我总觉得他根本上他就是错误了。实际上他已经熬到了这个病毒已经是最弱的这么一种病毒了，而且他可以借鉴这个欧美啊这些经验，只要你坚持3个月，这事情像咱们这儿已经看基本就是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封，我还觉得从道理上来说他就不应该封，我是这么考虑。他实际上就是他现在像咱们这儿都每个家庭都得到了那个检测抗原的那个试剂盒，像他们也可以，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做检测，如果你要得了你自己自我隔离就完全可以了，真是没有大规模的就是全市的那种检测核酸，然后全市的封城，我觉得这是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目前的情况下。
嗯，亚光你觉得呢？
我完全同意国家，这个我觉得这个封城的这个决定，政治因素超过概括科学分析、科学决策，不是一个科学决策。这个事情说实在的，这种封城之间的中国国内的对于这个疫情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带来的副作用非常大。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
对对对，
人自杀，很多人就说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老人，说是因为得了癌症，说要出去要去拿癌这个要治癌的药，你这个治癌的药是就是延缓生命，对不对？延缓这个是治癌症的这种药，哎，就是因为你封这小区封了，不让出去拿，这老人家一怒之下就是跳了。你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就是说因为这种封城政策带来的其他的人民损失也相当多，
嗯，
对吧？相当的人生孩子不能生，什么透析的人没法透析了，你这个损失咱们先不讲经济损失，就是健康卫生方面的损失相当大。而且呢，你现在你到底这么封城，你这么弄，你到底防止了多少，你消灭了多少潜在的这个新冠肺炎的传播应该不知道，这基本就是一笔糊涂账。说实在的，他们这个防疫的这些方法，我觉得跟他们跟这个民航这个事故调查比起来没法比，系统太乱太乱。
这个事儿我其实也和国内的有些朋友探讨过这个事儿，但我发现呢，在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还是比较支持这个，
对，
就是清零政策。他们说啊，你们这个你看，你美国不封死了100万了，那我们国内才死多少人，是吧？这是第一。第二呢，那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人口比例，就是说人口密度啊，比你们美国要大多了，是吧？那个如果不封的话，对这个传播起来危害极大。那你说啊，年轻人都没事，那老年人呢？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也很多，所以好像还是有很多人很认同这件事。毕竟我觉得这个奥密克戎到底危害多大，这个我觉得博洋你可能专业方面你可能看得更多一些。我因为这个事儿我问过国内的亲友以后呢，他们还给我发了这个，就是说专门发了一些这个关于奥密克戎可能危害很大的这种视频。那当然我觉得那个也不是特别可信了，因为就是有的自称是专家在这个微信里面就讲了一段呱呱呱。有的还原也是援引这个西方的一些什么这个什么专业刊物，那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没办法来核查。但是我觉得至少按照现在 CDC 的这个要求来说，就是说大家口罩都可以逐渐不戴了嘛，那显然这个危害是不大的，是吧？
对对，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实际上已经可以证明的，就是说从一个肺部感染的疾病已经变成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了，而且病死率已经到了0.03%，已经比那个流感都低了。在这种情况下， 真是可以借鉴这欧美的这个经验，完全没有必要封城了。而且我看嘛，就是有一个哈佛学者不是回中国帮助中国组织抗疫嘛，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三个嘛，一个是中国老百姓怕死，第二个就是说官员怕丢乌纱帽，就是只要是上面坚持这个政策，那我就封，绝对不能再有新的就是病例爆发出来。第三点就是科学家没有担当，就科学家现在应该站出来，就是说咱们现在真是没有必要这么封城，这么去那个全员的去做核酸。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我弟弟他们那个单位附近的一个餐馆发现这个病例，结果他们因为单位跟那个餐馆挨着近，所以他就变成黄码了。是什么黄？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他回到家以后，他那住那楼的人就都要去检查核酸，这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实际上都是不相干的事情。但是
因为那一个人靠近餐馆，
对，
然后他码变黄了，就他所在的楼全部都要，
他回家的这个楼住在家里，
他住在楼，
对，而且他们的同事也一样。回去以后自己的住宅楼都要全楼的人去做核酸，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明显的就是一种浪费，
不科学，
就是不科学，
完全不科学。你说那个人离他们那个单位，你弟他们单位离着餐馆
对
再近，他也不是在，
他没有直接接触，对，
没有直接，
所以这些东西就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可不可以说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中国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上宁左勿右
对
的一种传统反映到了这个防疫的工作上来，就是官员们的心态确实我宁左勿右，我宁严
对
勿松，
对，没错，
我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
对，就是这样，
是还是这个意思，就是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对于民众生活不便的影响，是吧，对于这个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个都是第二位了，政治第一啊。
对。
当然了大家也都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吧，就是说哎，为了大家的安全啊，为了你的生命，为了你的健康。所以这个推动下去呢，尽管很多民众也是怨声载道了，现在其实很多地方也怨声载道，但是还是要接受，还是不能反抗，你提不同意见可能都不行。
对，
刚才博洋你说到科学家没有站出来说话，那包括一些医生啊什么的，好像是有这个上海的那个张医生是吧，
对，
他好像是比较隐晦的含蓄的讲到了，就是和病毒实际上需要共存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没敢说透。
这就是因为这大环境不好，
嗯，
大环境不好，所以呢，科学家也就不敢发言，
对，
不敢把真正的，这个真正的科学的这个观点说出来，不敢。
嗯，这个会不会就像大炼钢铁或者大跃进的时候，亩产1万斤稻子，这个长得密的人都可以站在上面？这个农业专家。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嘛，这个有这种可能性吗？
对，
还是说也在长期的这种政治运动冲击下，或者不断的自我批评，觉得你不敢想啊，是吧？是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中国人民，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那也可能反复批评了自己很多次以后，觉得确实是不是自己胆子太小，可能人民群众真的创造出了亩产几万斤的这种奇迹。那特别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吧，你又涉及到这个老百姓的健康安危，那说多了人家说你什么意思，你是把我们的生命不当回事儿？
对，
所以有的很多人可能也是就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小南，我插一句吧，咱们以前咱们三个人做的节目做了很长时间了，咱们以前就是有一种预估说是哎，冬奥会开完以后，这个
对
应该解封，就应该这个和病毒共存哈。现在冬奥会开完了就一个多月了，俄国侵略乌克兰就一个多月了，没见任何动静吧？反正越来越这封的越来越厉害。那现在博洋，你现在专家，你能估一估，小南能估一估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封啊？什么时候能够与病毒共存啊？有这时间点没有？
我当时是觉得可能二十大之前不会解封，因为我当时就其实说了这个话，我说这个里面更多的是政治考虑，而不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疫情的考虑，是吧？你看普京总统发动战争，我看俄军没有什么人戴口罩嘛，就是这个我看，当然乌克兰这个抗俄军队也没的，好像这个疫情在他们那儿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一打仗疫情就没了。博洋你觉得呢？
我觉得从那个科学角度来说的，这咱也是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中国也不例外，跟欧美一样，有三个月应该是中国就是晚呐，就是美国比欧洲晚大概一个多月，然后呢但是都是差不多三个多月，这疫情就基本上就可以从目前来说就是算过去了。中国应该也是有个三个月左右，我觉得到夏天就说应该自然来说应该也基本上会结束。
你说的三个月是在不封城的情况下，
我
但是现在因为中国它是清零，所以它封了，大家这个人口是没有这个没有群体免疫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封不住，对于奥密克戎这么传播性这么强的话，我觉得封不住，所以
但是像这种至少它极大的延缓了这个传播。所以你这三个月呢很可能会延续到六个月或者到九个月。不过我们现在到广告时间，我们再听一段广告。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It's commercial time.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3月2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上海封城这件事对国内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不光是经济上，我觉得政治上，因为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这个国内的这种清零政策呢，它有相当大的政治含义。那么上海这个长期一直坚持不封城的大城市，终于现在封了，而且这个力度也比较大了。这个浦东4天5天，然后浦西也是，我们也看到照片视频，就是说基本上街道上就空了。我想这样子的做法对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都会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他们那儿也出现比如说疫情一下子暂时有扩大的迹象，那他们想上海都封了，我们也赶快封吧。我觉得这个政治上会对国内的其他一些城市带来压力。我们再谈一谈乌克兰吧。这个乌克兰的仗打了一个月多了，这个现在看到的不同的报道，那么挺俄派是说普京按部就班，计划正一步一步实现，那么该拿下的地方都在逐渐的要拿下来。那么支持乌克兰的这派人呢，就说的这个俄军这个比较悲催， 这个七八个将军已经被干掉了，然后大批的俄军成建制的，或者是这个小批量成建制的这个投降逃跑，这个我不知道两位嘉宾现在对这个乌克兰的抗俄战争，这个现在还有一个什么看法？我上次啊，还是上上次我问过，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变成持久战？我感觉两位嘉宾的意思都是说不太可能，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们觉得现在可能延续到半年有可能吗？
这个事儿，这个先讲一下，就是说那个什么挺俄派一直认为普京在下大棋，这就是特别荒唐的说法。我也不是挺俄派，也不是什么挺乌克兰派，咱们就实事求是派。这个战争就是一个变数非常多的一件事情。这个谁也无法就完全是战争啊，就相当于我做一个数学提示的，我全部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一步的做，没有这回事情，那么不可能，是吧？所以呢，这个战争一发，这很多事情你事先计划的再好，真正一做起来，一打起来，发现根本不是你想象的。就这次呢，应该说是这个俄罗斯呢，这次是一个应该说我觉得是非常惨败，应该说惨败的次。而且这个惨败不光是在乌克兰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俄罗斯这个所谓的北极熊，所谓战斗民族，这个所谓这种以前的别人的包装已经这次彻底撕开了，人们一群基本就是一群他们这个落后于时代步伐的一群就是一群就外强中干的强，普京你自己是一个方人，你自己孤立于这个世界人民，孤立于人群当中，你自己连你的国防部长，你建一个国防部长都离着十几米远的地方，你这个人根本就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这次完了战争完了以后，甭管怎么结果，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俄罗斯以后你别再张嘴就你威胁别人，你威胁别人，你说你这次开始说用你要用核武器什么之类的，你也没啥动静，我看你也不敢，你普京也没这个胆量。是不是？所以呢，这次就说，我觉得俄国这回是输的非常惨。
嗯，魏阳，
你说
还有一分多钟。
哦，你说有没有可能成为持久战？我原来我倒是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快的这么一个一边倒的战争，但是我到现在觉得有可能变成一个持久战，因为现在看出来，俄罗斯已经就是说了，就想把乌东给拿下来了。把这个克里米亚给继续就是他们的吧。相反，这个乌克兰方面，他就是国土变更，他是不太可能的，他必须得向得那个国会通过，全民公投才能做出国土变更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可能放弃乌东和这个克里米亚，所以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就是像刚才小南你说的，没准半年至少。半年左右就可能得至少得打成这样吧。
嗯，就是说俄乌双方都有自己不能放弃的立场。
嗯，对，嗯，
所以而双方呢都没有在战场上取到一个压倒优势，所以不能迫使对方放弃。